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给我有机会与众弟兄姊妹交通，
给我有机会同众顶姊妹交通。
主放在我心里的意念，
主放在我心里面的意念，
乃是盼望特别与青年的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
是盼望能够与青年的顶姊妹有这些交通。
所以请我们看约书亚记，
所以请我们看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第一章，
约书亚记第一章。
为着时间的关系，我请我的弟兄用广东话，
为着时间关系，
第一节到第九节，
请听我用广东话读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客人的全地，又到大河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今天晚上我要与弟兄姊妹交通的乃是约书亚，是接棒的人。
我今天要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约书亚，是接棒的人。
我们知道神的见证在地上，
我们知道神的见证在地上，
好像一个接力的赛跑一样，
好像一个接力的赛跑一样。
神在地上兴起一些的人来，
神在地上面兴起一些的人来，
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他们，
将他的心意启示给他们，
借着这些的人把他的见证带到地上，
借着这些人将他的见证带到地上来。
但是第一代的人不久就过去了，
但是第一代的人没几耐会过去的，
神就兴起第二代的人来，
神就兴起第二代的人来。
这第二代的人乃是从第一代的人把这个见证的棒接过来，
第二代的人是从第一代的人那时将这个见证的棒接过来的，
然后再往前面去，
然后再往前面去。
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代过一代乃是往前进的，
所以我们看见一代过一代是往前进的。
不但不把前一代的神所赐的失落，
不单止将前一代神所赐的失落，
并且把新的神所赐的加增，
并且将神所赐的新的加增来。
所以一代接着一代往前跑，
所以一代接着一代往前跑，
只等到神的见证完成了，
直等到神的见证完成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顶姊妹，
我今天愿意与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
所以今天我愿意同一些年轻一些的顶姊妹有一些的交通。
因为在这个时代神要兴起你们来接这个棒，
因为在这一代这个世代神要兴起你们来接这个棒，
要把神的见证往前推进，
要将神的见证往前的推进，
只等到 神的见证在地上得以完成，
直等到神的见证在地上面得以完成。
我们对于约书亚他的背景，圣经没有清楚的提说。
对于约书亚的背景，圣经没有清楚的提说。
我们只知道他是嫩的儿子约书亚。
我们只知道他是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
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
他是生在埃及为奴之地。
他是生在埃及为奴之地的。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我们看见他的父母替他起名叫约书亚。
他的父母替他起名叫做约书亚。
我们知道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
我们知道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
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做奴隶。
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当时在埃及做奴隶。
他们受法老的逼迫。
他们受法老的逼迫。
他们连做苦工。
他们一直做苦工。
连这个活命的盼望都没有。
他们连活命的盼望都没有。
但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
就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
大概约书亚的父母是敬畏神的。
大概约书亚的父母他们是敬畏神的。
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盼望。
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盼望。
他们盼望耶和华做他们的救主。
他们盼望耶和华做他们的救主。
因此他们其他的儿子起名叫约书亚。
所以他们为他的儿子起名叫做约书亚。
那从小他长大的情形圣经也没有记载。
他从小长大的情形呢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圣经只告诉我们说神后来才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神差遣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神就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叫死亡脱离他们。
所以神又藉着逾越节的羔羊叫死亡脱离了他们。
并且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并且神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他们都经过了红海到了旷野的地方。
他们经过红海到了旷野的地方。
神的目的是要带他们到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神的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牛奶与蜜应许之地的。
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也是当时经过逾越节过红海进到旷野人中间的一位。
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他是那逾越节经过红海进到旷野的里面的一个多个人。
是一个年轻的人。
一个年轻的人。
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年轻的人他幼年的长大的时候的情形圣经没有提说。
但是对于一位年轻人他幼年长大的情况呢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很稀奇。
但是很稀奇的。
我们看见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时候。
但我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时候。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利非丁的地方。
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利非丁这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亚摩利人来与他们征战。
到了这个地方就有亚摩利人同他们来征战。
这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第一次遇见的征战。
这次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第一次遇见的征战。
那我们知道亚摩利人是从哪里来的。
我知道亚摩利人在哪里呢。
根据创世纪告诉我们说。
根据创世纪告诉我们。
亚摩利人乃是以扫的后代。
亚摩利人是以扫的后代。
亚摩利是以扫的孙子。
亚摩利是以扫的孙。
所以亚摩利人是从以扫那里流传下来的。
所以亚摩利人是从以扫那里流传下来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个征战就是亚摩利人。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第一个征战就是亚摩利人。
那么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的话，
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十七章的话，
你就看见说摩西啊，
你会看见摩西，
这是第一次提到约书亚的名字。
这是第一次提到约书亚的名字。
在十七章第九节，
十七章第九节，
摩西对约书亚说：“摩西对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与亚摩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那个时候，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有100万。
那时候，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有100万。
那在那么多人的中间，
在这么多人的中间，
怎么摩西忽然就提到约书亚呢？
为什么摩西忽然就提到约书亚呢？
大概摩西他这个人，他在平常的时候是在那里观察的。
大概摩西在平常的时候就在树观察，
他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少年人，
他在树看见有一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好像与其他的少年人有一点不相同，
这个少年人好像跟其他的少年人有点不相同，
这个少年人好像在神面前有一种的心智，
这个少年人在神面前好像有一种的心智，
这个少年人在神面前也有一点的学习，
这个少年人在神的面前也有一点的学习，
他似乎是一个肯舍己跟随神的人，
似乎是一个肯舍己跟随神的人，
所以摩西就根据他的观察，
所以摩西根据他的观察，
他就觉得说这个少年人可以用，
他觉得这个少年可以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
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
实在说来，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埃及做奴隶的。
我们每一个人没信主之前，都是在埃及做奴隶的。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撒旦所控制的世界底下做奴隶，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撒旦控制底下的世界里面做奴隶。
但是感谢赞美神，
就是感谢赞美神，
我们的神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我们的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我们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他流的宝血，叫死亡的审判就越过了我们。
这个作为羔羊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这个什么？
越过我们。
这个死亡就越过了我们了。
我们本来都是应当死的。
我们都是应该死的。
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流血，
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流血，
所以因着他的血，死亡就越过了我们，
因着他的血，死亡就越过了我们了，
我们就蒙恩得救了，
我们就蒙恩得救了。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主不但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
主不单止将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
并且他也带我们经过了红海，
他也带领我们经过了红海。
换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都要受洗受洗呢？
为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为什么要受浸呢？
那么受浸九经是代表什么呢？
受浸代表什么呢？
受浸就是说，我们不但从死亡里拯救出来，我们也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了。
受浸就是说，我们不单止从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从世界的里面被拯救出来。
现在我们受了浸了，世界已经在我们背后了。
现在我们所浸了，世界就已经在我们背后。
我们是面向应许之地，
我们是面向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也像约书亚一样，蒙主的恩典，我们也渡过了红海了。
所以我们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都蒙了恩典，我们渡过了红海了。
但是虽然有那么多的人被拯救出来，
但虽然有这么多的人被拯救出来，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对主有心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主有心的。
这个少年人 与众不同。
这个少年他与众不同，
他对于神有一个心愿，
他对于神有一个心愿，
并且这个少年人也有一个追求神的心，
并且这个少年有一个追求神的心。
特别在一件事上，摩西能观察出来的，
特别在一件事上面，摩西能够观察出来的。
普通的青年人都是为着自己活着的，
普通的青年人都是为着自己活着的。
许多的青年人他对于神没有一个追求的心，
很多青年人对于神没有一个追求的心，
就是已经蒙恩得救了，
就是已经蒙恩得救了，
应当与世界分别为圣，
应当与世界分别为圣的。
但是世界在他们的里面好像还是占了很大的地位，
但世界好像在他们里面还是占了很大的地位。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比方说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的话，
比方你看约翰一书第 二章里面的话，
他说少年人啊，青年人啊，
他说少年人啊，青年人啊，
神的话在你们里面，
神的话在你们里面，
叫你们刚强，
叫你们刚强，
能胜过这个世界，
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但是许多的少年人对神的话并没有这样的藏在心里头，
但很多的少年人并没有将神的话这样藏在心里头，
以至于不能胜过这个世界的试探，
以及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试探。
虽然出了埃及，但是埃及还在他们里面，
虽然出了埃及，但埃及仍旧在他们里面。
这是一般少年人的情形，
这个就是一般少年人的情形。
但是摩西看这个约书亚不同，
但是摩西看约书亚不同，
好像这个少年人他不但是出了埃及了，
好像这个少年他不单是出了埃及，
并且埃及也从他里面出去了，
并且埃及从他里面也都出去了。
他对于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他对于神有个敬畏的心，
有一个追求的心，
有个追求的心。
不但如此，
不单是这样，
好像摩西他观察这个少年人的时候，
好像摩西来观察这个少年人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少年人呢，对于他自己的肉体啊，对于他自己的肉体啊，好像有一点对付。
他好像在这个世人对于他自己的肉体呢，是有好像有一点对付。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
除了世界是一个大的试探之外，
除了世界是大的试探之外，
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
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
我们这个老旧的亚当的生命，
我们这个老旧的亚当的生命，
虽然蒙恩得救了，
虽然蒙恩得救了，
但是这个旧的生命还在我们里面，
这个旧的生命还在我们里面，
这个肉体还在我们里面，
肉体还在我们里面，
这个会变成我们最大的仇敌，
这个就变成我们最大的仇敌。
很多年轻的人，
好多年轻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在他的里面还有天然，还有肉体在那里困住他。
他好多都不知道，在他的里面还有肉体，还有天然呢，在那时候困住他的。
他以为说他已经蒙恩得救了，
他以为说我已经蒙恩得救了，
现在他已经是属灵了，
现在呢我已经是属灵了，
所以他们就随心所欲，
所以他们会随心所欲，
不在那里对付他们的天然，他们的肉体，
他就不去对付他们的天然，他们的肉体。
但是这个少年人，
但这个少年人
却是不同的，
他是不同的。
所以摩西他是一个很能观察的人，
所以摩西是一个很能够观察的人，
他就观察说在许多青年人中间有一个约书亚，
他观察很多青年人当中有一个约书亚，
他不但敬畏神，
他不单止敬畏神，
但是同时他对他的自己有克己，有愿意舍己跟从神的心愿，
他对于自己有一个克己，有一个舍己，愿意跟从神的心。
所以摩西就拣选他来带领百姓去打亚摩利人，
所以摩西就拣选他来带领百姓去打亚摩利人。
我们知道亚摩利人在圣经里头是预表什么呢？
我们知道亚摩利人在圣经里面预表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他是以扫的孙子的话，
如果你知道他是以扫的孙的话，
我们知道以扫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肉体。
我们知道以扫在圣经里面就里头就是代表肉体，
所以亚摩利在圣经里头就是 代表天然肉体，
所以亚摩利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着天然，代表着肉体。
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个老旧的生命，
我们未得救之前那个老旧的生命，
那个老旧的性情，
那个老旧的性情，
那个老旧的喜好，
那个老旧的喜好，
那个老旧的感觉，
那个老旧的感觉，
那个老旧的那个追求，
那个老旧的追求，
所以这是都是执着那个肉体的行为说的，
这些都是执着那个肉体的行为来讲的。
这是亚摩利人所代表的，
这个就是亚摩利人所代表的。
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第一个仇敌就是亚摩利人。
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一个仇敌就是亚摩利人。
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这样，
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也是这样，
主拯救了我们，
主拯救了我们，
从世界里面出来，
从世界里面出来，
在年轻人的身上第一个仇敌是世界，
在年轻人的身上第一个仇敌是世界，
第二个仇敌就是肉体，
第二个仇敌就是肉体。
实在说来，肉体比世界是更厉害的。
实在讲来呢，肉体比世界是更厉害的，
因为世界还是好像外面的这个形形色色，
因为世界都是外面的形形色色，
但是肉体是在我们里面的，
但肉体是在我们里面的，
所以我们一生啊，就是要与肉体征战，
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与肉体征战。
每一个基督徒必须与肉体征战，
每一个基督徒必须与肉体征战。
以色列的百姓他在旷野里面就碰到了亚摩利人，
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就碰到亚摩利人，
好像我们信主的人蒙恩得救之后，就发现了我们的肉体怎样来搅扰我们。
我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肉体怎样来搅扰我们，
叫我们不能好好的跟随主，
叫我们不能够好的来跟随主。
你记得保罗在罗马第六章第七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的故事。
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第七章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些的故事。
但是谁能与肉体征战呢？
但是谁能够与肉体征战呢？
除非你肯克己，你肯遵行神的旨意。
除非你肯克己，你肯遵行神的旨意，
你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
你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有他的特点，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有他的特点，
他实在对他自己的肉体有对付，
他实在对于他自己的肉体有对付，
他不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做事，
他并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
他不是随着他自己的喜好来拣选，
他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来拣选，
他愿意克己背十字架跟从神，
他愿意克己背十字架来跟从神。
所以摩西他观察许多童年，这些童年的人，他发现这个少年人是刻意栽培的。
所以摩西观察这很多少年人，发现这个人是可以栽培的，
所以他就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征战，
所以他就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征战。
但是虽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征战，
但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征战，
但是这个征战呢，与世界其他的征战不同的。
这个征战同世界上面其他的征战是不同的，
不是光在山下努力的征战就是了，
不是只在山下面努力的征战就是的。
我们看见在这里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
我们看见那里是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摩西呀，他就上山，
所以摩西他上山，
他 他上山呢就举手祷告。
他就上山举手祷告。
当他举手的时候，
当他举起手的时候，
约书亚就打胜仗。
约书亚就打胜仗了。
但是摩西他举手啊，手就累了。
佢但摩西举起手嚟，举咗耐咧就攰啦。
他把这个手放下来了。
佢将手放低。
约书亚就打败了。
约书亚就打败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呢？与肉体征战不能凭着血气的。
所以你睇见与肉体征战唔能够凭着血气噶。
因为你凭着血气呀、啊，那就是在肉体管理之下。
因为你凭着血气就喺肉体嘅管理底下。
与肉体征战是需要依靠主的。
与肉体真正是需要依靠主的。
所以摩西在山上就举手祷告。
所以摩西在山上就举手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与我们自己征战的时候，
当我们与自己征战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来管理我们自己。
我们以为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意志来管理自己。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控制我们的思想。
我们以为自己的意志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利用我们的情感。
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利用自己的情感。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好像用血气来对付肉体一样。
这个就好像用血气来对付肉体一样。
毫无用处。
是毫无用处的。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要来胜过我们的肉体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自己的肉体是不可能的。
不错，我们要征战。
没错，我们是要征战的。
我们不能消极。
我们不能够消极的。
我们不能退后。
我们不能够退后。
但是我们要看见。
但是我们要看见。
与肉体征战需要仰望主。
与肉体征战需要仰望主。
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
所以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我要做的我不能做。
他说，我要做的我不能够做。
我不要做的我偏偏去做。
我不要做的我偏偏去做。
我真是苦啊。
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身体呢？
那个秘诀在哪里呢？
那个秘诀在哪里？
他说，感谢神。
他说，感谢神。
因着基督耶稣得胜了。
因着基督耶稣得胜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旷野路程的上面，
我们在旷野的路程上，
我们要胜过肉体，
我们要胜过肉体，
我们要征战，
我们要征战，
但是是需要依靠主，
但是需要依靠主，
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得胜，
只有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胜。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够，
但是主能，
但主能够。
如果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主，
如果你用信心来仰望主，
我们才能胜过我们的肉体，
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
所以你就看见约书亚在那里与亚摩利人征战。
所以你看见约书亚在那里与亚摩利人征战，
把亚摩利人完全打败了，
将亚摩利人完全的打败。
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
神对摩西说，
神对摩西说，
这是在第十四节里面，
那是在十四节那里，
我要将亚摩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十五节，
十五节，
摩西做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得胜。
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得胜。
十六节，
十六节，
又说耶和华已经弃了世，必世世代代和亚摩利人征战。
又说耶和华已经弃了世，必世世代代和亚摩利人征战。
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人的天然肉体需要完全打败的，
我们人的天然，我们肉体要完全的打败的。
是神的旨意，世世代代要把它消灭的。
是神的旨意，世世代代要将它消灭的。
这个功课 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
这个功课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
我们不要以为说打了一次就完了。
我们不要以为打了一次就完了。
这个征战是我们一生的征战。
这个征战是我们一生的征战。
只等到这个天然肉体完全消灭了。
直等到这个天然这个肉体完全的被消灭。
所以从前改教的马丁路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所以从前改教的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不怕教王和许多的主教。
他说我不怕教王和很多的主教。
但是我怕在我里面的那个教王。
但是我是怕在我里面的教王。
那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就看见说。
你看见说。
这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
在他少年的时候。
在他少年的时候。
他就在这一方面有了学习。
他在这方面就有了学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要被升起兴起做见证的接班人。
如果我们被兴起要做见证的接班人。
你就看见在我们身上要有一个基本的学习。
你要看见我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基本的学习。
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自己。
我们要学习对付我们的自己。
我们不能放纵我们自己。
我们不能够放纵自己。
我们需要仰望主叫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自己。
我们要仰望主叫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
一个不能胜过他自己的情感。
一个不能够胜过他自己情感的。
不能胜过他自己的心思。
不能够胜过自己心思的。
不能胜过他自己意志的人。
不能够胜过自己意志的人。
这个人在神的手里没有用处。
这个人在神的手里面就没什么用处了。
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他做门徒的时候。
所以你记得主耶稣他做门徒的时候。
如果你念四福音的话。
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
当我们的主召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主召门徒的时候，
他就告诉门徒说，
他就话俾门徒听，
你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
如果你唔系咁样嘅话，就唔配做我嘅门徒。
你在我的面前不能学习。
你在我的面前不能够学习。
所以盼望青年的弟兄姊妹。
所以盼望青年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一个心是向着神的。
如果你有个心是向着神的话。
你要在这个方面要有学习。
你要在这方面有所学习。
你不能任性。
你不能够任性。
你不能随自己的意念。
你不能够随自己的意念。
照着自己的看法。
照着自己的看法。
你要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
你要学习谦卑的在神的面前。
让你这个己受十字架的对付。
让你这个己受十字架的对付。
这个是一个青年的人一个基本要学习的。功课，
这个是一个青年人基本要学习的功课。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见约书亚在起头的时候，
我们看见约书亚他起头的时候，
就在这一方面有所学习，
就在这方面有所学习。
所以神说要把这个话写在书上，并且告诉约书亚。
所以神话要将这句话写在书上，也都要告诉约书亚听。
这是耶和华。是我的德胜。
这个是耶和华是我的德胜。
那么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第二次提到约书亚。
第二次提到约书亚。
乃是在二十四章。
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在二十四章。
第十三节。
十三节。
或者我们从十二节念起，
或者我们从十二节读起。
Yeah,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那么十三节，
十三节，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山，神的山。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
我们看见呢，这个在十七章里面呢，摩西就拣选了约书亚。
我们看见十七章里面，摩西拣选了约书亚。
到了二十四章，我们看见约书亚就做了摩西的帮手了。
到了二十四章，我们看见约书亚做了摩西的帮手。
因为摩西觉得这个少年人有为，刻意栽培。
因为摩西觉得这个少年人是可以被栽培的。
所以约书亚就成了摩西的帮手。
所以约书亚成为摩西的帮手。
我们知道一个少年人要出来要来侍奉主，是需要先从做帮手开始。
我知道一个少年人要出来侍奉主呢，要从这个做帮手开始。
很多少年人有心智，我要出来侍奉主。
好多少年有心智话啊，我要出来侍奉主。
好像有人说我不开口。
有些人说我不开口，
我如果一开口三千人得救，
我如果开口的话要三千人得救的。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不能对一个人传福音的话，那你哪能叫三千人得救呢？
如果你不能够开口向一个人传福音的话，你怎么能够叫三千人得救呢？
我们总是要从做帮手开始。
我们总是要从做帮手开始。
年轻的人需要谦卑啊！
年轻的人需要谦卑。
不要以为说一鸣惊人了，
不要以为要一鸣惊人。
需要好好的来学习，
需要好的来学习。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神就呼召摩西上山，
神就呼召摩西上山，
要去领受十条诫命，
要来领受十条诫命。
但是到摩西上山的时候，
但是到摩西上山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山上的，
没一个人是可以向山上的。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神说在山的这个周围啊，要有一个范围。
他说在那个山的周围呢，有一个范围，
人走手都不能进入的。
人同埋走兽咧都唔能够进入。
如果有人要进来的话，要击杀的。
有人要进来嘅话咧，要被击杀噶。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呢个系好严重嘅事。
只有摩西，神叫他到山上去领受十条诫命。
只有摩西，神叫他到山上领受十条诫命。
但是很稀奇。
但稀奇，
到摩西被神差遣到山上领受诫命的时候。
当摩西受神差遣到山上领受诫命的时候，
圣经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一同上山。
圣经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一同的上山。
他们大概已经到了半山了，
大概他们到了半山了。
然后神说你到山顶来，
然后神先就说啊，你到山顶来，
因为神的荣耀在山顶的上面，
因为神的荣耀在山顶上面。
那摩西就一个人就进到山上山顶荣耀的里面，
摩西就一个人进到山顶个荣耀的里面去。
他四十昼夜不吃不喝，
他四十昼夜不吃不喝，
在神的面前领受诫命，
在神的面前领受诫命，
这是何等圣洁荣耀的事情。
这个是何等圣洁荣耀的事情。
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约书亚，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忘记了约书亚。
那么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
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
那约书亚在哪里呢？
那约书亚在哪呢？
约书亚在半山也是在四十昼夜。
约书亚在半山都是四十昼夜的。
摩西不吃也不喝，
摩西不吃不喝，
约书亚不是在那里吃吃喝喝，
约书亚不在那里吃吃喝，
他也在那里不吃不喝，
他都在那里不吃不喝的。
摩西还有神的同在，
摩西呢还有神的同在，
约书亚是一个人在那里，
约书亚呢是一个人在那里。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个功课
你知道呢一个嘅功课
是个厉害嘅功课，
一个厉害嘅功课。
一个少年人，
一个少年人，
尤其像约书亚是一个战士，
尤其好像约书亚系一个战士，
他是活动惯了嘅人，
佢活动惯咗嘅人。
现在一个人，
而家系一个人，
也没有神嘅同在，
又冇神嘅同在，
也没有人嘅同在，
又冇人嘅同在，
安静在神嘅面前，
安静喺神嘅面前，
四十昼夜
。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功课对这样的少年人是不容易学习的。
呢个功课对咁样嘅少年人系唔容易学习噶。
但是感谢神，
但系感谢神，
我们看见约书亚在那里再学一个功课。
我哋睇见约书亚喺嗰时再学一个功课。
他不但要学习与肉体征战，
佢唔单止要学习与肉体征战，
他要学习完全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
他需要学习完全的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
你知道对于我们的天然来讲，
你知道对于我们的天然来讲，
尤其是少年的人，
尤其是少年的人，
最难的那是等候，
最难的是等候，
是不是呢？
是吗？
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
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
要等三天，
如果等三天，
等不及了，
等嚟噶，
我们马上就要去做，
我哋马上要去做，
这是少年人的特点，
呢个系少年人嘅特点。
但是在侍奉神的路上，
喺侍奉神嘅路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课，
就是要等候在神的面前，
就系要等候喺神嘅面前，
凭着信心在那里安静等候，
凭着信心喺嗰度安静嘅等候。
不错，神是与摩西在一起。
没错，神是同摩西在一起。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当约书亚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半山等候的时候。
当约书亚孤孤单单一个人在半山等候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做更深的工作，
我相信神的灵在他的里面做更深的工作，
叫这个少年人能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
叫这个少年人能够学习等候在神的面前，
叫这个少年人学习信心的功课，
叫这个少年人学习信心的功课，
不凭眼见，
不凭眼见，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相信说神在这里，
相信说神在这里，
并且能等候神的旨意，
并且能够等候神的旨意，
自己不轻举妄动，
自己不轻举妄动，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就不动，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就不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每一个要接棒的人需要学习的功课，
这个每一个要接棒的人需要学习的功课。
很多的时候，
好多嘅时候，
我们等不及了，
我哋等唔嚟啦。
我们觉得说时候宝贝，
我哋会觉得话时候系宝贵
嘅。我们必须要去做，
我哋必须要去做。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系咁嘅话，
我们是靠着自己去做，
我哋系靠着自己去做。
这个我们就走在神旨意的外面，
我哋咁样就系走喺神嘅旨意嘅外面。
许多时候，
好多时候，
神用时间来考验我们，
神系用时间嚟考验我哋，
看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安静，能不能等候。
睇我哋喺神嘅面前能唔能够安静，能唔能够等候。
如果今天我们里面不能安静下来，
如果今天我们里面不能够安静下来，
那我们怎么能明白神的心意呢？
我们怎么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呢？
所以一个要接棒的人，他需要有这个深的学习，
所以一个要接棒的人，他要需要有一个这样深的学习。
到了四十昼夜之后，
到了四十昼夜之后，
神已经把两块石板和十条诫命给了摩西了。
神已经将两块石板同埋十条诫命俾咗摩西啦。
但是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做什么？
但以色列百姓喺山下做咩呢？
他们等不及了。
佢哋等唔嚟啦。
他们看不见。
佢哋睇唔见。
那领我们出来的摩西不见了。
嗰个领我哋出嚟嘅摩西唔见咗。
现在他们说，对亚伦说， 给我们作为一个神来带领我们。
他们跟亚伦说话，跟我们做一个神来带领我们。
所以你记得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
所以你记得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
那以色列百姓就说，就拜这个金牛犊了。
以色列百姓就来拜这个金牛犊。
摩西在山上领受诫命。
摩西在山上领受诫命。
以色列人在山下就违背诫命。
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违背诫命。
十条诫还没有到他们的手，他们已经把它违背了。
十条诫命还没到他们手，他们已经将它破坏了。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的败坏。
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人的败坏。
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赶快下去吧。
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赶快下去。
那么摩西就下来了。
摩西就下来了。
到了半山就遇见约书亚。
到了半山遇见约书亚。
他们就两个人就一同再下来。
他们两个人一起下来。
当他们摘下来接近营地的时候，
当他们下来接近营地的时候，
他们就听见声音了。
他们就听见声音。
哎呀，你看约书亚一听见声音，他怎么说呢？
你看见约书亚一听见声音会说什么呢？
他说有征战。
他说有征战。
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啊。
因为他是一个战士，
所以他就根据他的常识啊，他就来判断了。
所以他根据他的常识来判断。
但是摩西说不是。
但摩西说不是。
因为摩西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话语了。
因为摩西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话语了。
摩西的耳朵比约书亚灵。
摩西的耳朵呢比约书亚的更灵。
普通年老的人耳朵就不如年轻人了。
普通年老的人呢耳朵都不及年轻人的。
我都戴了耳机了。
我呢现在都要戴耳机的。
但是摩西的耳朵比约书亚的耳朵还灵。
但是现在摩西的耳朵呢比约书亚的更灵。
约书亚听到声音以为啊是打仗。
约书亚听见声音以为是打仗。
这是成见。
这个是成见。
但是摩西呢，
但摩西呢？
摩西有启示啊！
摩西有启示，
因为神告诉他的。
因为神话都被
他说，我听见是对场的声音啊！
我就听见是对唱的声音
啊！所以结果他们下来了。
所以结果我哋落嚟，
你都记得这样，摩西看见了，就把两块石板摔碎了。
你睇见摩西睇见佢哋，就将两块法板摔碎了。
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
因为佢哋已经违背咗神嘅命令。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就看见少年人要学习。
所以你睇见少年人需要学习，
就是约书亚已经等候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了。
就系约书亚喺神面前等候咗四十昼夜啦。
但是碰到事情，他还是凭着他的成见来断案了。
所以碰着事情，他仲系按照自己嘅成见来断案嘅。
他不能像摩西一样，是凭着启示来决定的。
他不能够像摩西这样凭着启示来决定的。
这个又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功
课。这个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
虽然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
虽然我们等候在主的面前。
但是我们还要怕可能我们会错。
但我们还是要怕可能我们会错。
除非神给我清楚的启示。
除非神给我清楚的启示。
这个是我们少年人应当学习的另外一个功课。
这个是我们少年人应该学习的另一个功课。
然后第三次我们看见约书亚的事情。
第三次我们看见约书亚的事情，
那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摩西他下山看见百姓放肆。
摩西落山见到百姓放肆。
我们都记得他怎样把这个金牛犊啊，把它磨碎了，丢在水里头，叫以色列人去喝。
我睇见摩西点样将呢个金牛犊磨碎咗，然后抌喺水里面，叫以色列人饮。
叫他们喝自己的罪。
叫他们学自己的罪。
然后他就站在营的门口。
然后他站在营的门口。
谁站在神的一边？
他哪个站在神的一边？
结果我们记得利未支派就站在这个摩西的旁边。
结果你看见利未支派就站在摩西的旁边。
摩西就吩咐他们拿了刀进到营内，从营这边杀到那一边。
神就吩咐他们要拿着刀站在营的这边，一直要杀到营的那边。
碰到人就杀。
碰到人就杀。
不管是亲人是不认识的。
无论是亲人或者不认识的。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这个罪 要对付，
这个罪要对付
啊，所以结果那一天就杀了几千人，
所以那天就杀了几千人。
然后我们记得摩西做一件事，
然后我知道摩西做一件事，
在33章第7节，
第三十三章第七节，
这个中文的翻译我看有一点问题。
我中文的翻译呢，我看呢有少少问题，
因为这里说摩西呀、啊，属长把帐篷自打在营外，
立
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呢度中文系话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这个好像啊，摩西一箱啊，属长啊，一箱啊，就把一个帐幕啊放在营的外面。
呢度就好似话俾我哋知咧，摩西平常咧都系将呢个帐篷咧搭喺营外面噶，
称为会幕，
就称佢为会幕。
求告耶和华就要出到营外，到这个会幕去求告。
求告耶和华嘅就出到营外呢个会幕嗰度求告。
这个属长在原文里头没有的，
这个素常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没有的，
并且按照这个时间来说，
并且按照时间来讲，
好像圣经在这个之前没有提过，好像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会幕还没有建造呢。
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之前没有提过，其实那个时候呢会幕都没建造起来。
所以这个求告耶和华好像另外有一个帐篷，临时的帐篷啊，放在营外去求告，好像没有这个背景。
有另外一个帐篷是临时的呢，就在营外面来给人去求告呢，其实没有这件事。所以很可能
乃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
那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
所以神的荣耀啊，他不能居住在他们中间。
神的荣耀就不能够居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摩西啊，就把一个帐篷啊，就移到营外去了。
所以摩西就将一个帐篷呢移到营外去，
称他为会幕，
就称他为会幕。
现在求告神呢、啊，要到在营外去求告神。
而家求告神嘅咧，到营外去求告啦。
因为营里已经犯罪了。
因为营里面呢已经犯罪
了。圣洁的神好像已经离开了。另外在营外了，
圣洁的神已经离开了，另外的在营外面，
所以你要出到营外，到会幕那里去寻求神，
所以你要出到营外，在营外面的会幕那时去求告神。
那么摩西啊，他就跑到营外，
摩西呢他就跑到营外，
要到会幕那里去与神相会，
去到会幕那时呢你与神相会。
以色列人就每个人都从他的帐篷里出来，在这个帐篷的门口就看摩西出去。
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呢，好像看着摩西出去。
让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话俾我听，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
第九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
那么耶和华他就与摩西说话，
又话便与摩西说话。
众人看见了，都俯伏敬拜。
众人睇见都俯伏敬拜，
因为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
因为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
那么，请特别注意，
请特别注意
这个第十一节。十一节下一半，
请特别注意十一节的下半节。
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他到会幕与神谈话，
我们看见摩西到会幕与神谈话，
然后他就回到营里去了，
然后他就回到营里面去了。
但是有一个少年人就是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
但是有一个少年人就是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
他就住在会幕里头，
他就住在会幕里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顶姊妹，
在这里看见这一个少年接棒的人， 实在是有新的学习。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接棒的这个少年人有一个新的学习。
住在会幕里什么意思？
住在会幕里面有什么意思？
就是与神同在。
就是与神同在。
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他就学习天天与神同在。
我看见这个少年人，这个学习天天的与神同在。
而不是说今天你去访问神，那么你就又回去了。
不是说今天你去访问下神，跟着就回去。
他是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
他是住在主里面，主也都住在他里面。
这就是约翰福音啊第十五章所说的。
这个就是约翰十五章里面所说的。
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都常住在你里面。
你们常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常住在我里面的话，我的话也常住在你里面。
你们要常住在我的爱里面。
你们要常住在我的爱里面。
那么你们要多结果子，
这样你就多结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
不是去访问神一下我们就走了，
不是访问神一下我们就走了。
好像有人到主日就来聚聚会，
好像有人呢主日呢就来聚聚会，
那么其他的时间都是随便的，
其他的时间呢都是随便这样。
不是我们在时时刻刻要常住在主里面。
我们时时刻刻要常住在主里面。
不管我们在做事情。
无论我们做事情。
在公司里头。
在公司里头做事的。
在学校里头念书。
在学校里面读书的。
或者在家庭里头管事。
在家或者家庭里面管的事的。
我们总要常住在主里面。
我们总要常住在主里面。
我们要在心灵的里面与主有不断的交通。
我们要在心灵的里面与主有不断的交通。
住在主的爱里面。
住在主的爱里面。
让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让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那这样的人是神可以使用的人。
这样的人是神可以使用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又是进一步的学习。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少年的身上又是进一步的学习。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这个民数记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民数记的时候。
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里头。
在民数记的十一章里头。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这个这个离开了这个西南的旷野往前进的时候，
他们以色列百姓离开了西南旷野向前进的时候，
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
到了十八章，
我们看见众百姓发怨言，
我们看见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那么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是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又话听见咗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佢哋中间焚烧。
然后你再看见下面又说了，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之心。
咁下面就讲佢哋嘅中间嘅闲杂人就大起贪欲之心。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以色列人又哭号话：谁给我们肉吃呢？
那摩西呀，那个时候他就软弱了。
摩西那时候就软弱了，
所以你看到了十一节的时候，
所以到十一节的时候，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今将这管理百姓的众人加在我身上呢？
竟把这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他就说我都是担当不起了。
这件事我担当不起了。
那么神就说好。
然后神就说好。
我将在你身上的灵给七十个长老。
我将在你身上的灵给七十个长老。
所以我们看见本来神的灵是在摩西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见本来神的灵是在摩西的身上，
靠着神的灵 他是能担当得起的。
靠着神的灵呢，他是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是他软弱了，
但是他软弱了，
所以神说神顾念他，
所以神说神顾念他，
神不是把额外的灵来给七十个长老，
神不是将额外的灵来给七十个长老，
就把在摩西身上的灵去分给七十个长老，
是将摩西身上的灵分给七十个长老，
但是这七十个长老里面有两个，
但是在七十个长老里面有两个，
他们根本不信，
他们根本不信，
所以被召的时候不来，
所以被召的时候呢不来，
但神的灵还降 在他们身上，
但神的灵仍旧降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也在那里说预言了，
所以他们都在那里来讲预言，
那么就有人来报告了，
又有人来报告了，
在第二十
27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27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那么28节就说了，
28节就说，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里啊，有一个好像很反常的事情。
所以呢，你睇见呢，喺呢处有一件反常的事情。
摩西软弱了，
摩西软弱了，
神体会顾念他的软弱，
神体会顾念他的软弱。
但是同时呢，也是把在他身上的灵分给七十个人。
你同时将他身上的灵分给七十个人。
而这七十个人中间有两个人根本不服摩西。
但是七十个人当中有两个人根本不服摩西。
但是神的灵还临到他们。
但是神的灵仍旧临到他们。
所以有人来向摩西报告了。
所以有人来向摩西报告了。
好像这个是反常的事情，
好像这个是一个反常的事。
那么约书亚这个摩西的帮手啊，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那这个约书亚摩西的帮手，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说摩西，
他说摩西，
你禁止他们，
你要禁止他们，
因为这些是不该有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不应该有的事。
他为着摩西大跑不平，
他为着摩西大跑不平。
但是你看摩西的态度，
你看摩西的态度。
摩西对他说，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他实在神面前有学习。
我肯定是看见摩西实在神面前有学习。
虽然他在软弱的中间，
虽然他很软弱的里面，
好像这个灵啊分给别人了，这是表明他是降卑了。
好像他的灵要分给别人了，他自己好像降卑了。
但是他是更谦卑在神面前。
但是他是更谦卑在神的面前。
他说我巴不得神的百姓都接受他的灵。
他说我巴不得神的百姓都接受他的灵。
所以圣经说摩西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
所以圣经说摩西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
他没有自己，
他没有自己，
他只想到神的利益，
他只想到神的利益，
自己受亏损不在乎，
自己受亏损不在乎，
只要神得着荣耀，
只要神得着荣耀。
但是这个少年人这个功课还没有学会，
但是这个少年他的功课还没学会，
他就替他的主人啊打抱不平了，
他就替他的主人打抱不平，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禁止他们，
你禁止他们
他为摩西嫉妒，
他为着摩西嫉妒，
心胸狭窄，
心胸狭窄。
弟兄姊妹，
听姊妹，
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很深的功课，
你在这里看见一个很深的功课，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他只顾到神的荣耀，他不顾到他自己的荣耀，
他只顾到神的荣耀，他不顾到自己的荣耀。
但是一个少年人他还不能看透万事，
但一个少年人总未能够看透万事，
他总是还是顾到人情世故这些的东西，
他总是顾到人情世故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从前在新约里头这个马可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从前在新约里面马可都是这样，
马可也是为着巴拿巴抱不平，
马可是为着巴拿巴抱不平，
他不愿意看见保罗爬在巴拿巴的头上，
他不愿意看见保罗爬到巴拿巴的头上，
甚至于他生气就回到耶路撒冷，
甚至他很生生气就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少年人在这里需要有学习，
所以少年人在这里需要学习，
要对付自己到一个地步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要对付自己到一个地步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不顾自己的面子，
不顾自己的面子，
只愿意神得着荣耀，
只愿意神得着荣耀。
你看学了这样的功课乃是接棒的人，
你看见学过这样的功课的就是接棒的人。
那么到了民数记第十四章的里面，
这样到民数记第十四章里面，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迦南的南边了，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已经到了迦南的南边，
他们有十二个探子就进到迦南去探地去，
他有十二个探子就进到迦南去探地去，
他们回来就报告了，
他们回来就报告，
他说这个地实在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说这个地实在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在那里我们看见巨人，
但在那时我们看见巨人，
他们看我们像马扎一样，
他们看我们好像马扎一样，
那个地方吃人的，
那个地方是会吃人的，
那个城市是高的到天上了，
那些城市呢高度呢好像到天上，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的，
我们没办法进去的了，
我们去都给他们吞吃了，
我们进去的话会被他们吞吃，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
圣经说他们另有心志，
圣经说他们另有心志，
他们有一个灵在里头，
他们有一个灵在里面，
就是神的灵，
就是神的灵，
他们说不要怕，
他们说不要怕，
神既然应许，
神既然应许，
他必成就，
他必定成就，
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
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
叫我们更刚强，
叫我们更刚强，
但是以色列人不肯进去，
但以色列人不肯进去，
以至于在旷野徘徊三十八年之久，
以致在旷野里面徘徊三十八年之久。
你看见约书亚，
你看见约书亚，
他在三十八年之前就可以进迦南，
他们在三十八年前就可以进迦南的，
但是为着以色列人他陪着他们盘然三十八年以后才进去，
他陪着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徘徊了三十八年然后才跟他们一起进去，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得胜者，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得胜者，
得胜者不是为着自己得胜，
得胜者不是为着自己得胜的，
得胜者是带着众教会得胜，
得胜者是带着众教会得胜，
虽然自己受苦，
虽然自己受苦，
但是永远不改变，
但是永远都不改变，
还是持定元首往前去，
应该持定元首往前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到了摩西神要他去的时候，
到了摩西神要他去的时候，
神就拣选约书亚来继续他的工作，
神就拣选约书亚来继续他的工作，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经过旷野到了迦南的边境，
经过旷野到了迦南的边境，
但是约书亚那接棒的人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去，
是约书亚这个接棒的人将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去，
好像神给摩西异象，
好像是神将异象给摩西，
但是神借着约书亚来完成这个天职 vocation，
但是神是藉着约书亚来完成这个天职，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
神的见证在地上，盼望在你们身上。
神的见证在地上，盼望是在你们的身上。
如果你们不起来，
如果你们不起来，
不让神得着你们，
不让神来得着你们，
不肯接受神的教育，
不肯接受神的教育，
神的见证没有路，
神的见证就没路。
所以愿神兴起这一代的弟兄姊妹，
所以愿神兴起这一代的年轻的弟兄姊妹，
要超过前代，
要超过前代的，
不能低于前代，
不能够低于前代，
因为这是一个激烈的赛跑，
因为这个是激烈的赛跑，
你不能拿着这个棒往后跑，
你不能够拿着这个棒呢翻转头走的，
你要拿着这个棒往前跑，
你要拿着棒呢向前走的。
主来的日子近了，
主来的日子近了，
也许这是最后的一段，
所以也许这个是最后的一段。
有什么年轻的弟兄姊妹，
有什么年轻的弟兄姊妹
愿意答应神的呼召，
愿意答应神的呼召，
把自己完全交给神，
将自己完全的交给神，
比我们前代的人交给神更厉害，
比我们前代的人交给神是更厉害，
来完成神在地上的见证，
来完成神在地上的见证。
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
这个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
这是我迫切的要求，
这个是我迫切的要求。
愿神祝福年轻的一代，
愿神祝福年轻的一代，
也盼望前面的一代，
也盼望前面的一代
能注意怎样来帮助年轻的一代往前去，
能够注意怎样帮助年轻的一代往前去，
不要拦住他们，
不要拦住他们，
不要挡住他们的路，
不要挡住他们的路，
要帮助他们，
要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起来，
让他们能够起来，
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为着自己总是留下七千人，
因为你为着自己总是留着七千人，
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
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
主啊，求你兴起这七千人来，
主啊，求你兴起这七千人来，
能在这幕后的日子，
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日子，
能把你见证的棒接来，
能够将你见证的棒接来，
冲到目的地，
冲到目的地，
叫你的旨意完成，
叫你的旨意完成，
你的国度降临，
你的国度降临，
你的荣耀彰显，
你的荣耀彰显。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阿门，阿门。